大家先把这个大图画先装在脑子里边啊，这些事情不是切开来的九章十章十一章各是不同的事情，是全部连在一起可能同时在发生的事情，这个叫做第二个灾祸。那第二个灾祸主要是什么？
见证人。
见证人成了灾祸。
那是地上的人死了三分之一，是第二样灾祸。
还有呢？
见证人传道。
见证人传道，这都成了灾祸了。
见证人传道，仇敌又给他们捣蛋，然后又被杀，然后又被提。
Yeah？
见证人传道的日子还叫天也必塞不下雨，又变成雪。
哎，我们德州已经塞了十天了，至少还要再塞个十天啊！大家预备好，以下几天可热了，就上100度了。所以这个灾，这个第六号的灾和其他的灾都很不一样了，这里面内容十分的丰富了。那你可以怎么样来形容它？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两种势力的征战嘛。
对。
过来打过去。
对呀，就事情越发生越多，你不可能不知道
的。对，还有呢？丁青今天蛮有能力，明天他要上网课了，现在被圣灵充满。
不，我在用心，我在看，我是中英文对照着在这里。
对啊，就你不要去解释它，你越看越知道这里面是有意思的，对吧？啊，真的是两个势力开始征战了。
对啊，不是光是灾难的问题，一定是有征战。
而且这个势力的征战跟谁很有关系啊？你约翰承受那个职分，啊，吃那个书卷。对不对？然后再下来呢，神立了两个见证在这个世界上。本来神就是降灾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他把自己的见证也立在这里。那灾难加上见证，人还是不悔改，就真的定了他们自己的罪。这个罪一定下来的时候，第七号一吹响，那不得了了。所以那个大力的天使说：“不再有时候了，记不记得？”那这个不再有时候的恩典是什么呢？神让你很清楚的看见，很清楚的听见他的话，他的旨意，他的见证。人要是要悔改的话呢，还有机会，但是你再不悔改就没有机会了，就没有机会。到了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天上的欢喜快乐就来了，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对不对？好吧，这底下呢就等于说这盘棋已经下完了。
我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叫使者哈，或者是使者还是什么，反正这是主的，
对，代表神说话
的人在这里跟魔鬼征战 right？ 可是他跟魔鬼征战，他又能叫天必塞不下雨，就是说那灾难也从他这儿来，不光是从魔鬼这儿。
这是一个
灾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有的灾难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瘟疫向来是神，瘟疫一直说神是，这是我的商标。灾难也是一样嘛，两个见证人叫灾难临到这个世界，和我们现在不清不楚的灾难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是代表神的。你在明明在地上可以晓得神在审判我们，神在刑罚我们啊，神带灾难下来，就像约伯讲的，对吧？我们在神手里面怎么样啊，蒙福也受灾呀，对不对？他说什么东西都是出于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这跟我们一般的思想是很不一样。好事是上帝，坏事是魔鬼，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主要就在于他的见证这两个词，他是为神做见证，为神的什么做见证？为神的审判做见证，对吧？
所以这第十节就说，住在地上的人欢喜快乐互赠礼物，因为两位先知成教住地上人受痛苦，就是说地上这些不幸的人还认为这个灾难是，
那当然了，对啊。所以你看以前以利亚的时候也跟这个事情非常像嘛，以利亚他说我不祷告以色列就不下雨，对，亚哈王遇见他说这是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嘛，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哪怕神从天上写了字了，说你们不悔改，我要再有灾难给你们。但是人会不会因为这样悔改？他不会，他还是怪神，说你看神在降灾给我们，神不是一个慈爱的神，对吧？所以这种东西是有点没有办法的。
三年半有没有什么属灵含义啊？
哎， 三年半的话我就说了，你要去看了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那以前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圣经写东西啊，那是非常非常的有技巧。保罗很少用同样的字、同样的词去形容同一件事情啊。当他把他事情讲完的时候，你对那个事情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定义。从这里开始到第七号，一共大概有五六次讲到我刚才说过的1260天、42个月、3年半，或者是一载、两载、半载，通通是同样的时间。我们需要找到的答案就是，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三年半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就跟刚才这个撒加利亚书一样的，你要回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是讲到说一载、两载、半载，还有讲到一期之半，一期之半就是 3.5 嘛，它有它特别的意义，但是你这个没办法从这个特别的意义，从这个数字去解释它，是不太行的。但它给我们一个线索，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问，42个月和1260天是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段？往后还有好多，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末后的愤怒啊。那这个大家要记清楚啊，神的审判跟神的愤怒是不一样的。神的愤怒呢，是在这个第七号吹响七个碗，把神的愤怒全部都降在世界上用完了，然后才有审判。那审判之后呢，还有的往永生里面，有的往永刑里面去。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就像保罗讲的，有些人是先到审判台前呢，很可怕。神现在已经开始把他各样的愤怒加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审判的前奏。你本来说，哎，那好了，对吧？见证人提上去了，对吧？那就结束了，为什么不就来收庄稼了？不不不不不，神还有愤怒还没发完，好不好？这是报应的日子，他要替神的子民伸冤啊！一切的愤怒要加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可怕，这是最后最后所谓末后的大灾难。为什么有这样的大的灾难？那是神愤怒的倾倒。那一个愤怒和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前面这个可能还有悔改的机会，那个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是真的是没有。所以呢，我需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呢，去先把它整理整理，先从这个时间把它整理整理。凡是讲到这个东西的，讲到这个时间段的，把它摆在一起，你会发现说，通通都在第七号的那个时间。第七号里面发生了好多很出名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发生，而且天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很热闹的啊！你把它凑在一起，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对不对？那刚才小万姐跟我们讲，这个事情是越来越紧凑了，从前面开始想。是不是？他现在上天看见那个他们大家在敬拜，然后羔羊出来，然后羔羊开始揭开七印，有各种各样的灾开始临到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再往下就是神的愤怒啊，到了第七号。那么还有一点点要商量一下，就是这个当这个24长老又开始唱歌了，现在是第几次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24位长老念服一律敬拜神，你就算算他到底念服几次。然后我们要再说了啊，你要把这个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你执掌大权了，大权作王。这和前面的话有什么不一样？你家的讲得很好，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这个是在于愤怒，对不对？什么叫做外邦发怒？就是与神作对的人呢，他们已经是恼羞成怒了，也不要悔改了。然后他说，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个都是讲到马上要到了第七个，比如他前面已经说了啊，前面他说的这个第二样灾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实际上就是说 come quickly， 接在后面马上就到。第六号的事情一完，第七号的事情就来，而且来的时候的时间很短暂，这个叫做快到了啊！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哪里。一共讲了哪几方面，你把它背起来是很有帮助的啊。有一个时候要到，当这个时候到了的时候，所有的事情一起成全，对不对？但是在此时此刻他要成就的事情主要是神的愤怒。这个神的愤怒呢，是他要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报应他们，他要替他的圣徒伸冤，对不对？然后问题就来了啊，问题就来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殿是什么？在殿中出现他的约柜，这个约柜又是什么？怎么天上还有约柜呀？谁能替我们解一解啊？
我刚才突然在想说，就是也许这个约翰在上面看到的这一切，
嗯，
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地上所发生事件的，
嗯，
在天上的印象的话，那什么前面这七印啊也好，到这七号之前这六号，也许通通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嗯，对吧？啊，你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不完全是，因为你这里面它有好几个东西，你要想一想。启示录让我们看见说，地上的种种灾情啊，这世界开始混乱起来，开始在神的愤怒底下呢，那是因为天上有了动静。那天上的动静我们今天看不见，可是启示录里面已经替我们写好了，天上的动静是真的在地上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上次还问呢，吃这个小猪圈呢，他说到了地上来吃算天上吃的，因为既然那个天使脚踏地又踏海，对不对？那表示他是到了地上来。可是以后呢，还有个什么兽从海上来，兽从地上来，现在有个兽从无底城来，那个大力天使跑哪去了你就不知道了。有的事情是告诉约翰的，约翰看见的，或者说约翰你要讲说，像你刚才讲说从天上看见都可以，但这个事情总是天上先有事情，地上才会有事情，对不对？他也并不是说从天上看见地上的事情来解释，也不是从地上看见天上的事情来解释。我们今天要解这个圣经往往就犯了这些毛病，对吧？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什么是主告诉他的话，什么是他看见的异象，什么是他听见的话啊，以及他要做的事情，什么都很清楚。但这里我要问的就是说，这个天上的殿又是怎么回事，对吧？怎么殿里面还有个约柜呢？怎么回事呢？
地上的约柜不是不见了吗？
那就是啦。有没有人有答案的？陆家，你们听过人家怎么解吗？小魏，你们听过人家怎么解的东西？
地上的约柜不就是照着天上的这个约柜造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在出埃及记里面不是说的很明显吗？那当时这个摩西照那个会幕的时候，
是按照山上的样式照，不是按照天上的样式照。
那个是从耶和华那领下来的吗？在希伯来书不是说那都是影儿吗？
啊，
都是天上的影吗？
哦，
所以那天上肯定有吗？
哦，所以你这个讲，哎，你今天表现
的对穆文的意思就是合同就是一式两份儿。
合同一式两份儿。
神那有一份，
上面就是天上的是实体，那么那个投下来的是影吗？
OK， 你啊，那这个天上的约柜是不是地上的以前摩西那个约柜？不知道。那天上的殿又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光知道有圣城耶路撒冷，对不对？还有天上的殿。哎呦，那为什么打开了以后呢，不是施恩座，怎么是出现他的约柜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要降灾就降灾吗？为什么有这个东西要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
天上的殿就是耶和华神住的地方。
嗯，耶和华
那约柜也代表神的权利嘛，权柄嘛。
是按照神的约。
城就是我们基督徒待的地方。
嗯 ，OK。
这个所谓天上的约柜，不见得是一个实体啊，不见得是一个柜子。
OK。
而是按照神在他万古以前向人所说的所做的约定，他表明的是这样一个，就是神最后愤怒的这种审判。
你这么一讲就有学问了，对吧？万古以前，
因为你如果见证人见证不是一个实体的话，那约柜为什么一定要是实体？
好好好，那你有理有理有理。
对，而且我在想，如果说地上的约柜是照着天上的影儿来造的话，那你肯定 就是这个语言绝对是一种比喻性的语言，你不能想象成好像真的，实际上就是好像上帝就像个白胡子老头，然后他旁边有个殿，然后中间有个约柜，这个有个所谓的约柜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约柜实际上是代表着什么其他的终极的意义，因为神是个灵嘛，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实体的，他就神的本质，他是个灵，他并所有这些形象化的语言都是一种帮助我们理解的一种方式。
这个场景和耶和华降临西乃山那个场景有点像，对吧？
至少我们可以说呢，不管天上到底有没有殿，有没有约柜，这是约翰看见的，这个没问题，对吧？啊，约翰看见，就是神要约翰看见这个事情，把它记下来。那为什么在这时候，前面也降灾，也弄这个也那个，就没有什么殿呐、约柜啊，对不对？怎么这时候就给他看见殿、看见约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有什么意义？
他不是快结束了吗？
哦，快结束了，快结束了，老师发作业。
这电影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天使那个看戏的天使们，哎呀，就是都活络起来了。
OK。
我有个想法，就是那些见证人和这些长老都要到殿里侍奉他，是吧？
到殿里干，到殿里面干，到殿里面吃饭 ，no？
没有侍奉他们。
啊、哦，侍奉他们，我已经吃饭去了。
不是十八节说那些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敬畏你，连大到小的时候都到了嘛，所以神要向他们显现了嘛。
你要记得啊，就是说殿跟约柜从旧约来讲是什么，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在人间一切的作为，代表神在人间的居所，对不对？哎，这里是讲到神的愤怒要在这里面发尽了，就是说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就最基本的两个代表的东西，一个是殿，一个是约柜，对不对？那以前旧约的时候，大祭司进到殿里面，进到约柜，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所看见的是施恩座，对不对？蒙恩惠得连续的地方啊，是万民都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隐藏的地方呢，以色列大祭司可以进去为百姓的罪啊求告啊得赦免的一个地方啊。但是现在呢，刚好反过来，就像小丸子讲的，这个结束了，因为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对不对？神在人间一切的作为啊，他要做的做完了，那剩下什么东西？剩下神的愤怒。这神的愤怒，我们一般所看见的神的殿、神的约柜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神的容忍等候的时候，对不对？现在另外一面全部翻过来了，你这时候不能够再进殿去了，你也不能够再来到施恩座前面了，剩下的通通都是神的愤怒倾倒下来。所以你作为一个记号来讲呢，是蛮有意思的，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般说的约柜，你约柜里面打开什么？亚伦发过牙的杖是讲到复活，对不对？金罐子装的玛拿是讲到神给我们的供应，还有呢，摩西的十诫，以色列人的律法，让他们做属我的子民，在万国中做圣洁的祭司，都是好事。现在这个约柜出来呢，通通都是坏事，因为那个日子结束了，不再有时候了。
所以圣殿和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只不过是神的同在只有愤怒那一部分，没有恩典那一部分的同在。
对，
但是他，你是不是也可以说，他这个约柜还是代表说，虽然在这些随后的闪电、这些愤怒当中，神对他的子民仍然是显示出他的信实，仍然是用他的约柜。如果是说
没有，就从十二章以后就没有这个了。
意思就是说，
这是十二，
是说教会全部在天上了。
这七号一吹，就是地上就已经，你看十二章以后就全是。雇人啊，龙啊，乱七八糟
出来。对，第二章以后就没有这东西。但是是还有神的儿女，但那个神的儿女，他后来他就讲嘛，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Jennifer 这样讲也有道理，不过见证人也被提了，剩下一大堆不信的人，然后神这个地方说他要愤怒要倾倒下来，那这时候他的信息如果比较统一一点的话呢，应该是用殿与神的约柜，神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几千年下来，用这个东西来定你们的罪，我觉得这个是蛮恰当啊，因为旧约到新约就是神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能够用来作为代表的神的殿、神的约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够了。你这些事情足以让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这个世界上啊，世人是没有借口的。好了，那我们这些东西都只能讨论讨论，因为你不可能有真正的结论，对不对？但是我希望大家这样子呢，稍微有一点概念，那概念虽然不等于答案啊。比如说老潘问说，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还是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呢，是的确在往这个方向去了。你说我们现在最可能是活在什么时候？其实最可能是活在第六号的时候，灾前的时刻，第六号的时刻啊。